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麦克雷。
哎，麦克，你这个年轻，我这个年老啊，所以我们每次上来呢，还是要你给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上次讲了些什么，讲到哪里了啊？今天再往哪儿走？
上一次我们在说基督徒的长进的问题，那我们提到了两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该怎么样长进。其中一个是说我们要读圣经，要读这个原本的神的话语，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在和同工们注意，我们就是同工之间要有这样一个互相的在一起的这个团契的这个事情。
反正在一起的人还开头的时候不见得知道他是同工，对吧？
对，其实一开始只是或者是主把这些人带在一起，或者是说因为各种原因，反正大家就暂时的聚在一起。
你觉得这个同工呢，是主带来的呢，还是自己长在一起长起来的？当然也是主带来的，只是主带来的时候。
但最初的时候，常见到的情况应该就是说大家一批这样在一起，就是说性格可能时间相仿，或者年龄相仿，这样大家在一起。
这就是兄弟帮嘛，我们家里面堂表兄弟姐妹们要是一起成长的话，那你们就是个帮。你们
这个在大陆怎么讲，如果是我这代人的话，
是
不太容易。
这是撒旦的计谋啊，对吧？
这个因为对，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的话，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和这个同龄的小朋友，后来有个词叫发小，这样子。
发什么？
发小就是小嘛，小孩子的小，发就是头发的发。
哦，这样子啊。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词哪来的，我们小的时候从来没这么说过。但是我长大以后，大家都开始说。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见的，因为你一起长，你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什么好玩什么不好玩，是很重要的。
对，
你在一个家庭里面，对对，你有一些一起成长的弟兄姐妹，一起做工的弟兄姐妹，虽然这中间可能有人会离开，有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对于我们在讲基督徒长进，而且一起长进来说呢，那个环境实在是太重要了。你要读圣经，不是一个人，然后你每年读经一遍，其实没有多大用处。你如果需要做一个时间表啊，每年念一遍，那你这个读经呢，恐怕已经出了问题了，对吧？因为这样的东西其实不在使徒的教训里面，也不在这圣经的榜样里面。圣经甚至没有说你要整本圣经全部读一遍，保罗没这样讲，因为那时候是不可能的。
那个时候没有圣经，
就是啊，就是啊，所以那个不是基督徒的生命线。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你哪怕说，就哪说帖撒罗尼迦教会，
对，
那他们一教会的人就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问你够不够？好好的读，其实是够了，对不对？
对，
保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写信给他们，让你们能够在一起好好的读。对一些事的，你说我们说要第一手的读圣经，但圣经有没有其实第二手的话？有啊，就是使徒的书信，
这
神所设立的有使徒，
对，
但这个使徒的书信，这虽然是第二手的师傅啊，却是神的话，所以你看后来彼得都替保罗作证了，你不可以去强解他的话，因为你不能再推下去，连加尔文的话也成了，这个从神来的这些神学，这是不一样的啊。你读那些东西呢，圣灵的同在呢，是不可能与我们直接读新旧约圣经怎么，但是大家在一起能够好好的读圣经，那一起做工，一起传福音，这样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一个安排里边，是神的本意， 所以这个叫圣言小学嘛，大家的幼儿园嘛，大家一起吃灵奶，所以他写信都是写给一群人，只要是教会书信就是全教会一起读，既然是写给全教会的人，那么他就是要全教会的人都看得懂的，不是叫你看不懂的信。麦克，我现在就问你了，你周围有没有这样一批人呢？目前
我现在大概处在一个中间的阶段，就是我已经不是书信组、
啊、
书信组不久的人，然后我又因为是换过城市换过教会，
也娶了媳妇儿，
我现在、
哎、
这个对这个倒影响不会太大哈、啊、
等你生了娃娃就知道了
、这个、啊，我现在的话呢并没有特别多的就这样在一起的、
嗯、
就是我们的团契呢并不是很大，
嗯，
我们叫青年团契的话并不是很大，
嗯，
原来的时候是有的，原来我在学校、
嗯、你们刚得救的时候是有的是吧？
是的，而且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过程，就是在几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里就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信主、
嗯、
然后受洗，大家
那时候你在哪里呢？你在大学城对吧？
对对对，我在大学城。
那你这样你目前的话是不是有点孤立感？中年危机，你这算中年危机、
啊、这个可能叫青黄不接吧，我并不是孤立感，只是觉得缺乏同工，因为不容易再找到大家看见很一致、
嗯、
而且愿意一起服侍的人。在教会的话同龄人本身就少，从中如果要再有这些大家的看见啊，对服侍啊各方面愿意一起来做事的就更少了、
嗯、你在你这个忠诚的阶段是少是不错、
嗯、
可是你底下有没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你算他们的这个小老哥，能不能把他们这样做起来呢？
我现在恐怕是不自然的条件是没有的，
嗯，
因为我们教会离学校就是大学啊这些的还是有一点距离，所以我们的很少会有更比较年轻的能够稳定的来参加聚会、
嗯、是
这个是一个情况。如果说是和原来学校的大学城的教会的话、嗯、因为时间有一点久所以不熟悉了，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碰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然我们要讲的那个题目根本才开始嘛，那除了这个直接好好的去吃干粮还要注意神给我们的同伴之外，还有好多我们没继续讲下去，但是总是还有机会回头的。只是说我们现在马上就遇见一个问题了、
嗯、
因为至少在北美这个信主呢向来校园是第一站、嗯、最重要的一站，你校园不能够失守对不对？
对，
你有了校园就像你讲的那一些学生他们从慕道到信主有这么短短的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呢，大家能够在一起长进，那这个长进是很健康的、
嗯、
照说要是没有什么外力的阻扰或者打断的话应该是蛮健康的，那没有这样的环境那怎么办？这个青黄不接其实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北美这个架构以及这个时代的问题。毕业之后你离开校园啊、
嗯、
不要说你自己到了一个你老觉得好像总是在一个青黄不接的工厂、
嗯、
上面的人呢都安居乐业上班买房子住了老远儿女上学，那底下的人呢你就不见得有学生啦，很多都是散兵游勇零零碎碎的信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住哪儿你也不知道，
住哪儿还是知道
那已经不错了
对，
你到更大的教会他住哪儿真不知道
那是人太多了，
对，不但你们离开了那个工厂会有这样的情况，连那个工厂都随时有可能青黄不接，一下子两年之内信主的人少，那你就知道两年以后荒年要来了。
哦，这个是这样的。
对，那这样子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可能谈出一些办法来呢？
我先说一点，就是我观察到的，
嗯，
或者说我自己了解到的一些人现在就弟兄姐妹基督徒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是，嗯，
这个我并没有找到圣经中太多直接的关系，但是现在人们在做什么呢？很多人在做这种针对所谓留学生职青的这种集中的事工，比如说搞一些退休会啊陈灵会一类的，然后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年长一点弟兄姐妹讲，大家可以互相有一些交流彼此认识，不见得是在一个教会里的， 可以是各地的、然后呢很多人呢可能还面临说找工作啊，或者甚至说不一定在美国待着，那可能对这些会有一些所谓的辅导吧，就具体内容我不是太清楚，但是他们的主题是有这些内容。
嗯，
当然很多人还会以网络为一个媒介，
嗯，
对吧，他可以在网上来做一些时工环气门徒训练啊什么，这是现在一些在北美华人我观察到的。
但这个东西如果跟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这个比起来，你觉得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缺失是什么？
我因为确实没有经验，所以我不是很确定。只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说，从参与的人来讲应该是会有所得着的，他应该会得到一些帮助的，这肯定是一个好的方面。
那当然，对。
只是说这个相当于还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啊。
就是就好像你还在上学一样。之后你还是要去出去来做各样的事情，可能是一个需要持续的一个，它不见得马上能有会有问题或者马上有成效，它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长进问题嘛，因为你说为什么要把大家弄在一起，主题其实就是要制造像我们讲的那个环境，是不是？这个环境是很短期的，你了不起个三天吧，一个礼拜撑死了。啊，
对，
所以你从这个基督徒的长进来讲呢，让他们从不一样的教会来啊，受了号召，他可能受了感动。如果圣灵的同在很强，那就没有问题；如果不是这样，他就算发了芽，那很可能就是不知道再往下应该怎么走了。所以我是想说，当然有这些的工作，只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找到一点诀窍，借着现在这个，你没办法改变环境，你没办法改变时空，你更没办法改变这个社会的走向。就像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做，那他有什么样的诀窍能够让弟兄姐妹虽然不在一起好像又还在一起呢？
我觉得有可能，其实从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山外天元的节目，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大家可以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同工的一个事情。那当然也可能我们可以去别的形式，因为有做文字的，大家说不定就可以凑在一起做一些实际的福音传福音的工作，也是有可能。
我在这个网上做了十年了，十来年了啊。那我基本的体会就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在哪里，其实是一样的。很多时候，你难以把弟兄姐妹啊，尤其出信的，甚至是慕道的人聚在一起呢。有一个原因，有好几个原因。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太把福音跟造就分开来。我们福音聚会，我们就传的是福音，告诉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怎么信耶稣，是不是？啊，破除你一些的观念。比较不打的是什么？比较不呈现在人面前的，就是那个所谓长大成人的基督徒的形象是什么？
嗯，
不太讲这个东西，因为你的福音书里面传福音，还有使徒他们传福音，他们一定是面对面的传福音。包括主耶稣自己，当你主耶稣你光去讲他的话，他讲的话你从头到尾念一遍都没用，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见他。主耶稣是一个人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一个角色，保罗也是，彼得也是，是不是？这些使徒都是，以色列的先知也是啊。当然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这个其实就是讲到新约和旧约的圣经啊，因为他们传下来的教训，我们虽然是得了他们完整的全部的教训，可是我们现在查这些教训的时候也是比较少去把那个人呼之欲出的人把他更叫出来，那个人要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保罗说，你们不但要效法主呢，你们要效法我，他是一个可以效法的对象。那我们现在传福音就是归传福音，尤其是比较从理性上想要有点突破，其实呢我们在传的应该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榜样啊，人生的目标，这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你这个人必须让人家能够看得懂啊。这种短期的特会的讲员啊，人家看不懂你，人家光是听你讲话，人家凭什么听你讲？那长期的工作的话，其实一开头在福音的时候就不是针对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说呢一个榜样，一个人生的榜样，一个家庭的榜样。那这个就牵涉到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无论在网络上做工，能不能在一起做工，或在社青中间做工，在职青中间，在学生中间做工，第一重要是把自己打开，让人家能够看得懂你，看得明白啊。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长不大，长不好，长不快，那就是因为带领的人呢、啊，你光听他讲道，他的生活没办法成为一个本打开的书，他的脚步，他的这个家庭没有办法可成为一个可效法的对象，
嗯，
像一个台阶一样一步一步可走的路。当你能够很成功的把自己打开的时候，借着主的恩典啊，那种不用讲啊，让别人看得懂你的时候呢，主就很容易带一批人到你的身边，无论这是短期的、长期的，是网上的，是实际的，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让人家看得懂你啊。所以说我们在做节目，甚至包括我们服事也是一样的，大家喜欢听小贝讲，喜欢听二扇子讲，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他是个真人，你又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你不会说哎，这个人讲道讲得很好，但是到底是谁我不认识。那这个当然就跟传统的做工有点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让人家看得懂我们。就像这个，我们回到这个长进的题目，那就是保罗很清楚了、啊，我在你们中间，对不对？三年之久，怎么样亲手做工，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个人，这都是什么？你们所知道的，而不是说你们所听见的一个道理，所读的一篇东西。这个是要基督徒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缺环，在今天来讲。
我的观察是稍有一点不同，就是榜样是非常重要、
嗯、
因为我自己当初信主、嗯、包括我们当时的成长，那都是前面一些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
嗯、
他们的榜样、
嗯、
这个影响是确实是非常大，
是很大，对，
帮助的。
嗯，
但是在我再大一点之后，我再去观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不能说问题，就是一个现象。
嗯，
他、
嗯、
是说有可能一两个榜样是不够的。
嗯，
为什么？因为一两个榜样和更多的人不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嗯，
人会自然而然的倾向于更多的状态、
嗯、
或者说是更舒服的状态、
嗯、没错，更舒服的榜样。对，
教会里边年长一点的家庭，他们的日子或者说他们的这种状态、
嗯、
大家一看，哦，大家过着比较舒服的日子，
对呀、
啊，大家努力工作，好好养孩子、
嗯，
那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追求这样的日子，
对对对，
或者说倾向于这样的生活。而教会哪怕传道人或者是带领的弟兄有一些例子是略微不一样的，那大家会觉得哦，那他们是特别的、
嗯、
没关系，
对对，他们是蒙召的，对
对,
对一点不错，这就是所谓的劣币淘汰良币嘛。
哦，这个
以前用钞票用的多嘛，
是，
像我们在台湾的都是要上街去买菜，天天去买菜啊，
啊，
那个菜场里面那个钞票是最脏的，
没错，
卖鱼的卖肉的，可是你自己要用钞票的时候，你一定先把脏的用出去，
先把脏的拿出去，
对，干净的留在手上，
哎，
这流通的都是劣币，变成新钞票，大家都留在口袋里不用，
对，
你一旦出到社会上，尤其是。
嗯，
一下子眼界开了，说啊，原来做基督徒还可以这么做。
甚至你都不要说出到社会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
嗯、
他在学生时代他已经是这样了。
是啊是啊，但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办？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工，他比我小了一辈，
嗯，
他就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他跟他太太，
嗯，
带了一小群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很小的教会，他真的把一切都摆上去。
嗯，
就到最后没有做起来，他就有点失意，稍微有一点点埋怨主，说我都试过了哈，还是不行啊。
那这个
我就劝他，我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拿一堆柴到神面前说你就是要把这堆柴烧起来，让他没烧起来，你也不去管别的柴，对不对？这是你自己选的一些同工，你说这个教会我把一切都投上去，结果他还是没做起来，向来就是这样子。主耶稣讲了嘛，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个不是他第一次呼召彼得的，他也不是说你们天国经理没有当要悔改，就是他走着走着，这个人越来越少了，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 那当然现在教会里面可以说很多的榜样不是真正与使徒与先知的榜样相合的榜样，这是一定的，以至于他们就没有办法长成基督的样式。其实我们是在哪一个教会，是在哪一个团契，还不是这么重要。因为如那个教会不是你亲手建起来，主不是借着你这个人去把它建起来，这是一群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带到凑到一起的人，在这群人里面不见得那个火能够再烧起来。可是我们仍然有往前走的必要，这个往前走呢，就是说在你的身边，在我的身边，还应该能够继续带起下一辈的人。但这个下一辈的人真正有所长进的时候，那不是每个人都会长进了，就像主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情况就别着急嘛，但是你要怎么样继续留一个空，让主能够把更多的人一起投奔到啊类似的土匪洞里面，大家可以一起为主征战，那个才是比较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就像以色列人，他可以跟随保罗，可以跟随大卫，可以回到王宫里面，可以到旷野去，这是他们自己选的，对吧？
对，
那时候跟主耶稣吃饱了，过几天人都散了，到最后只剩下使徒了，所以主才这么问他嘛，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但是你看，主要把真正愿意服侍他的人招聚在一起，往前面走啊。这个一起我们今天来讲不见得是见面的一起了，因为有点没办法，但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借着网络，借着像我们这样的平台，让大家有很清楚的交通？我觉得是可能的，我觉得是可能。
对，这是肯定是可能的。
而且这个交通的频繁度甚至比以前还要频繁，因为我们现在挂在网上，三不两天就可以上来胡扯一通，看你有什么事情。
技术更方便。
对，只是说呢，大家得把这个事情当成一回事儿啊。我们是有一群被主凑在一起要做工的人，要走天路的人。那你要知道说，教会在睡觉了，对不对？弟兄姐妹都在过日子了，圣经的榜样越来越模糊了，反而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榜样在教会里面。让弟兄姐妹觉得说啊、哦，所谓信主就是礼拜天来教会赞美敬拜一下，哎，诗班唱的挺好，牧师讲的嘛，嗯，听多了也就这样了。哎，小孩有地方去可以了，对不对？将来要干什么？哦，去念这个做那个，对吧？
嗯，
然后年老退休有没有存到100万啦？你的 401k 有多少啦？都是在搞这个东西，那这就你得没，你不用去管他了，
嗯，
对不对？那么诗歌上有什么？这是很早年的诗歌了。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这个你们唱过没有？
其实没有唱过，但我听过这首歌，是有印象，但是很少唱。
嗯，
不要说这种歌唱了、就是说什么燃烧心中的灵火或者这类的歌都很少。
教会会不断的生病，不断的会沉重下来，这个圣经里榜样会越来越不清楚，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尽量能够给弟兄姐妹做榜样，尽量去做榜样，尽你一切的努力，主是会把同工带到我们周围的了。只是我们自己一面走的时候呢，一边又在很多的这个心思意念上啊，还有这个整像你上次讲的，在恩典与真理上啊，要长进，并且要知道，比如说你有一群弟兄姐妹得救了，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办？你给他们所谓的长进，所谓的造就是什么？我所说的福音跟造就不能分开。其实最好的就是当他信主的时候，他已经看清楚了他一生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啊，他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要从谁的身上看呢？在他看清楚圣经的角色之前，他一定要先从你的身上看。
是的，就是先从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
对，你如果身边的弟兄姐妹看清楚了，就会诱发他去圣经里面进一步的看。你如果身边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些过日子的基督徒，那这个刚信主的小羊呢，很可能就不见掉了。好了，麦克，我们今天啊时间差不多，我们得在这里停一停了，下回再继续聊。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 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